夜阑夜还是难以完全圆满自理，利他也很有效。这因为我们尚未能所知张根、四度无名等的缘故，正所谓多一切何能让了二于矣。就是说，主要是龙树菩萨在《菩提心事论》与《入心论》在吉米伦师的吉田菩萨的那个入心里，他主要讲到爱我者的过失，就是观想那个爱他的功德。透用这些道理，来透过，必须要透过爱我执的那个，要发现爱我执，要知道爱他的功德，以这种来去，要以这种方式欲求解脱。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现如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意乐，就是说。就是即便我们再次再生能获得一个解脱已经足够了，要这种，那当然这种足够的心是不够的，就是这种要满足的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还正上，就不要堕落一边，那我们必须要断除这个二执障碍的这种心，是就是说我们断证圆满，因为我没有断证圆满而造成了这个，就是说，那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足以证明。所以由于小圣道的和阿罗汉，最后还是发菩提心入圣大圣之道，从头开始学习佛之行，入心使者从行程开始时就知道僧人僧人开悟。当然是说没有菩提心的话呢。那所谓的这些比那个爱我执所影响的话呢，那这样你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当时在说自身为本尊，自身为本尊，就是说我们自身本尊和不管，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出现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当然都是从这样，我平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加持的这个传承呢，它主要是跟续部跟无上命有关系的一个传承。在年姑苏若巴大师这还有这其他论里面，他就是说对整体的教法以及个人修持，管心百根身见本是要对整体的教法的解释，比如说五部智论，就是说管心派的那个四十五部，以及神简派的主要是中观六律句等，这些都是以大圣的共同的这个立场共同的这个解释，比如说。在密集金刚里面，以及大威的里面呢，他没有广泛的去注解，圣罗金刚，这些都是对这个成就者的说进见道的这个本真不一样，主要是在打通的气脉的这些方式上有些差别。就是说从一些个人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说是可能是当然以个人的这个个人修持有不共的这个修持的方式，就是一定会有这些不共的方式，比如说广心派的就是说五部次论里面的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奢摩揭菩提所自量道加心道见道修道大圣道的这些实际，这些五道实际，这些都在广心派里面，就是发心大神发心乃为利他，为利他，就是说不是他身共生自身是共同生的这一切，中光主要的为主的这些，就是主要修饰这个广行派跟深见派的，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也有，就是如何呢，就是说真正的那个菩提道灯论，那菩提道的灯论真正是龙树菩萨的内心，是道的灯论，能够照亮我们前进的这个道路的这个灯。 等那龙树菩萨这些不仅仅是就每一天每一次每一刻的去观下去想的时候呢，你才会有警觉到说，哦，原来我能做的话呢，所谓的解脱，这是一定能会有的。如果照这个序根本序的那个次第来去的话，就是说这些都是有地根之，就是说如果不是地根的话呢，那当然就是说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到的。如果就是一讲中观的道理的话呢，就是说凡是缘起依赖的一切，皆都是中观道理。那这一切的道理，不管是地根、缘、中观，任何人去向他们解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事情的。所以佛教里面，有些科学家们，他们为什么这么的去欢喜心，这么的去关注这个佛教呢？他们就是凡是缘起的道理，一切都是依赖依靠的。所以呢，在佛教在科学家里面，也科学的理论里面，也是就是讲到这些都是一个没有一个整体的，没有一个固体的立体的东西。所以在量子学当中，量子学当中讲说，一切的那个物理的，从物理化学的这个角度来去讲的时候呢，外在的物体皆都是没有在它的体制上有。所以在量子学里面讲的这些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唯识中他们破除外境的观点是挺像的。当然他没有注重讲到意识上面的。所以呢，我有时候我认识印度的一个科学家叫Ramachandra，他也是对物体的科学家。他现在已经是有一次我们在德里开会的时候呢，他有参加这个会议，他对我讲说，在量子学的这些，在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算是一个新的知识，是在观察，之所最终就找不到，就是观察，最终找到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在圣圣的印度的，在龙树菩萨这些的论著当中，有讲到这个量子学的，在印度的已经有2000多年前已经有了这个量子学的，已经讲过了这个量子学的，他就看到龙树菩萨的一本论里面，但里面讲到量子量学他是这样讲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是确实这些真正的其实有学者假如只是说恐吓那个老人家的那个知识的话，不会像是那个学者的。那像龙树菩萨这些的话呢，就是说非常底尖具有智慧的学者，他从那个二谛以及四圣谛的这些道理当中，其中苦谛的十六个形象里面，其中讲到苦谛形象叫无常无我空空无我的这些道理，非常的贴切的能够跟适合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当然就说。刚刚讲到无常，透过观察无常以及理解到这个苦的来源等，这些都是这些经由这些道理，导师中国大师李静这个导师佛说，就是您了解到时间的一切的真相，最终所说的这个缘起道理，为此我理尽你所的缘起这个障，对，是障，就是说，因为中国大师讲到说，你在那种讲到在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 会直接讲解到如何呢破除这个轮回的根本。所以呢，你讲的这一些是真正的是让我们从这轮回的当中有那种舒心过来的一种良药。那我像你这样子，我不去礼敬你的话，我还会礼敬谁呢？我上次有讲的说，在入心论的一个注解当中，我们讲公司他是一个格鲁派的，他学习格鲁派的，是算是一个格鲁派的，他学习欧波道的，他对中国大师的那些著作非常熟悉，而且学习了杂本智仁波切，也是杂本他是那个杂本智花智仁波切杂本智本智大的一点学生。在里面有讲当时昆仑喇嘛丁智简有讲过说对我讲我们那公遂的那个解释入心的那个注解是非常好的。明光大师对中国大师的那个中观的有些上要破除跟那个挑战性的。就是说在这一个中藏的里面，就是说那个德玛洛雀大师的那个前世他有破执，还有在那个青海这边巴日老师他们有回答这些。那这种回答是真正的没有办法那个真正的那个回答芒鹏大师的这个提出的英文呢，就是说弥良公司的那个，他虽然没有破除他方的这个，他虽然没有想要破除那个明晃的，但是他有，他就讲到中国大师的真正的性，最后呢，明晃大师但对中明晃大师对中国大师的有些理解上。有些误解跟有些等等之后呢，最后呢就是门将根生他有写了这个解释入心论的这个解释以后呢，是的，明光大师非常惊讶原来中国大师的这些的真正的内涵是如此的深奥。那当时在那个卫藏的时候呢，好像对这个中观的修学，对中观的这个理解，可能对中观的这种的重视没有那么的。当时沙迦派的仁大大师呢，他就非常的重视中观，之后呢从事在卫藏当中的，在西藏就是那个拉萨后藏这一带的人，就是学中观，观中观相都是中观。所以呢，因此仁大大师的对中观的那么的重视，导致就是直接激发了中国大师对中观的那么的深恨。那中国大师在中国宝马论，以及在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年轻时候著作的，那后来他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写的中大毗婆沙论，以及了义不了义经，以及那个解释中观根本的自述，那以及中观善说密义等，那这些都是从他在年轻时候写的跟晚年写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好像从这个道理当中可以证明到说，中国大师他对中观的那些的对中观的所以呢所以因为中国大师的有这种的就是解释的中观的这种的恩惠，导就是直接影响到达喇嘛一嘴开眼睛嘴开展开嘴巴也是中观，都是中观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观想本尊，怎么去观想等等的，它可能影响不到爱我之弟子着，我又真正的能够对峙我执以及爱我执的话呢，必须要观想空性。那当然观想空性的道理才能扰乱了我们的这个地执着以及爱我执的话，才有慢慢有希望我们可能进入到自量道， 加心道、见道。那除了这些位，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说质量道的定义、它的分类等等，有很多的辩经，有很多的解释。那如果你说问他真正的质量道、加心道在哪里呢？都从内心里面没有办法那种透过自己的一种感受的方式来去解释的。所以呢，质量道、加心道这一切都是非常，所以呢，你们在座的学习中观的人，中观一定要非常的重视中观，而且入中论，入中论以及入中论的入的就是中观根本论，所以要学习中观根本论。那单单是学习自己的中牌是不够的，那就再来加是学习中观根本论以及有天菩萨的那个显密句论，以及体婆论著，这些都是非常的广。就是说能够真正知道那个显密句论里面的话，那就是轻辩论师的他的那个中观专眼这个论，所以在这些的之间的这个破持跟论证的这些都是依照这个中观根本论的。那所以呢，最终最后的就是说要看中国八大师的注解中观论的这个注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都会说入中论的，入就是入中观根本论的，但是呢我们对中观根本呢没有那么的重视，这是一种错误。所以呢在沈大伟大师他曾经讲过说，观中观，学中观，想中观。所以我个人的话呢，当然对中观的道理并不是理解，我也并不是说没有修行的，有一点修行的。那我们现在才挖掘到真正的道地已经灭顶，如果你道地造这个道地的方式更进一步的话呢，我们会证到命。就是说欲界的烦恼，那欲界烦恼的有些关于九种烦恼的当中呢，有些我也曾经问人，别人也没办法回答，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觉得说，我觉得说，欲界的这些烦恼，欲界的烦恼这些都是可以要消灭这些烦恼。那当然这是离不开观想空性的道理。那如何去对治呢？并不是说当下的对这个烦恼产生的时候呢，你才会看到它的过失，不仅仅这个道理。我们主要是这些烦恼的它的来源就是地执着，开始你针对地执着的对治才有办法的。所以最终我们要认识灭道的，从这些道理当中去认识的。当然我们去学习这么多的时间去学习，最后呢如果你不去理解的话，当然是不行的。所以这样的话对治烦恼是确实有困难，反而你所做的一切变成伴助这个烦恼的这个愿。所以我们必须有对治，唯有对峙的才有办法就是空性的道理才有办法。这就是我是随意解释的。由于小善道的阿罗汉果位最后还是发菩提心入质量道，从中开始入性因入世者行茶僧开始与其僧道开末，后来转的其他事业也是还是再从僧干起，因此从开始入大僧是十分重要的。又如在那个弟子书里面说的，诸亲去入生死别，现真如玄欧中一生不是二即是自定无亏何主过。虽然我们与其他有情众生并不相似，但是我们有一个曾做过我们的母亲，真正在我们灵魂中无数个书生一样，我们也无数个母亲，因此每一个有情的曾经当过我的恩德抚养我们，我也是非常困难。 就在那个相关庄严论里面讲说有轮回有始有终的事。那如果有轮回有始有终的话呢，那就是所谓的母亲曾当过，当我的母亲是有点困难的，因此一切有情亲的母亲少儿不懂，曾都做过母亲，都曾经恩德无恙过。有些人确认这一切有情不会是我们的母亲，如果的话呢，我应该认得，可是我并不认不得。然而当靠不认识这一点并作为证明他不是你们的母亲，事实上有许多甚至连自己亲生的母亲也认不得。我们也可以这样想，他们过去做过母亲似的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把母亲视为有缘者。然后他们曾做母亲与他们曾给我恩德这件事而言呢，与今生今世并没有丝毫的不同。比如去年饶益于我赐予我饮食受者，与今年饶益我赐予我恩德相同的，这事并不因为有时间前后的而发生了变化。因此一切有情全对我们有恩母亲，像这样恩人都在轮回大海漩涡中。如果我们这样随随便便的弃舍他们自愿自己求解脱的话呢，不像眼前看到母亲等敬爱的亲属被大海漩涡卷走，在大海中害怕的哭叫即将沉没，而这个儿子却在岸边上心不在焉的唱歌跳舞，自个自己的玩乐。还有比这种更下贱的更无知的行为吗？木船往一旦卷入的漩涡会有极为恐怖与坚持之后，像这样的比喻，我们现实不觉得我们与这一件比卷入捐回大海友情任何没有关系，而实际上并不这样的。他们全部都是我们有恩的母亲，对这些恩人我们必须要报恩。积食者以食物，寻者以饮水，施粥者以粥，让他们满足暂时的需求，虽然一般报恩的意味，然而仅此并没有多大的利益。最上等的恩报方式就是我们让他们居住了一切的安乐，远离一切的苦乐，再没有比这个更超胜的报恩。所以我们应该升起慈心，愿一切有情具安乐，升起悲心，愿一切有情远离痛苦。我们应该要升起真善正恶呢，就像母亲一切安乐远离一切痛苦的当中落着我们肩上，因此我们应该要靠自己完成这项使命。然而我现在有这样的力量去做，目前不说一切有情，恐怕连一个有情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利益，那么谁才有这样的力呢？能力呢？虽然身为圆觉清净道菩萨利益有情，但并不圆满，无法也不相提并论的。因此有利有情的方面只有佛是无以论比的。比如说佛所说于光明都成熟解脱无量有情，在每有情前面佛君临便会时刻的这种有情的戒根意乐睡眠的色声，并有给有情语言为说法等等。那么我们有没有获得这样的佛位呢？有的，成佛所需生中最殊胜的下满恩人中极为殊胜，一次便能生一生中变成双翼的金刚词。我们自己没有修才没有令人成佛，成佛的方法是大乘法。二，我们遇到了圆满无误的神教心要佛陀第二中观大师的愿，显命显中大师的显命双修无垢的教法，显而易之。我之脸被自己不精进所蒙蔽，实际上我们更远离一切具足一切顺缘之力妙生。如果现下还不能去，将来肯定不会比这个更好生好更美的法。有些人线下的做事恶劣时代，其实从无始以来我们从没经历比线下的更好的时代。现在若能获得这样一次良机，尽此之际我们更应尽力去修习佛位。因此我们一旦想到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我们必须尽力获得无上圆满菩提，比一年的菩提所缘相能做这样的时候，便是根据上师道的纠正我们的动机。只有当行者生无利利的体验，才真正的发起菩提心的。为获得这样的佛位必须要修行，为了修行必须要知道，尽管我们修行之法跑到清闭的地方，以免自念念发愿成一二修住，若不修法的话还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想了解学习方法，必须学习一种圆满无误的教授，像这样的教授之晚，即便我们讲要到此地，因此足必发起这座动机来。二十一页，我们要真正的听闻到此地的，将它的实用的修建，无论我们做什么，最初纠正动机是要紧的。尤其在听到此地音道的时候，更不能以为随便用什么动机都可以。最低的条件必须要有造作菩提心的摄受者能，已有菩提心体验的人，只需要简单的回向一句短语，为你有情愿成佛即可。但是对初业行来说，靠这些无法让我们心改变。自从侠满力大难得开始预知自己，再来领庄长因法菩提心所想。 不仅到此地如此，我们噶当三派的在传任何的灌顶经教引导之前，都要以真讨的三思到此地纠正动机。但是大宝上师曾将介师上教诫说，即便在发言中也要包含简略但全面的三思到底的。这是我们新噶当派的上师特别之处，所以在座的千佛弘扬教法之诸位就必须这样来学。然而有一个例外的，在传禅术灌顶是按照道统上师的只讲暇慢力大，难得这两而不讲无常，这是因为怕缘起观要有错误的缘故。在参加本会法会当中，有些暴躁，我能去，我能听法，因为缘起太好了，就这非我所能。想了，有些人这随大众而心想，如果你们去，我也去。从另一方面，有次说法其他大观点不同，人们至少不会这么想的。我来求这个法，我为了能做精会，如大神观点说，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求了这个法以后，更念住降魔能力，以及心脉照射、坏射等，还有人尽可能的听闻和讲法，做买卖资本，然后跑到蒙古地方去留学。这些假陀佛法的造诣大罪，将佛所说的能成为解脱一切智的方法，用现实目的，如同把国王从宝座上请下来。而唯一打扫工作一样，因此如果诸位觉得自己的上面所说的那些不好的动机，请你将自己丢弃，至少要好好的生活，照着菩提心来听以上所说的如何来纠正听法的动机的内容。现下来装入正序部分，关于所听之法，首先要弄清楚一下几点。第一，所修之法必须大师佛陀所说的，其实必须要经过班师大解释抉择。第三必须是由于大成就者的修在后相续中发生的证悟，我们应该修这样的法，甚至以其他佛法没有讲过，任何智者成就者都不知道所谓的甚深教授，再怎么多结果也自然是佛我成熟的，或者其他智者成就者根本成就不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先观察所修之法，如萨迦班智达所说的事关满报等，不止买卖，问他上师了，今生四小时常若如清故，诸长生久住。二十一结束，接22，须臾乃至正法妙了不观察，欲法及信数如狗是不可。在我们做买卖的时候呢，通常要多次的调查研究，请专家和询问众人意见，何以构查真的为论。他总是反复的观察茶叶的湿润重量和形态，认真的去研究茶叶是否说泡水之后有毛病，和询问别人的意见。而这种事情上当了，最坏的情况也只不过是损失几杯茶而已。人们是否常对这种暂时小事做详细的研究，却对实现我们今后产业目标的基础所求自保不做任何的观察，就像狗吃东西一样，随便遇到什么吃什么觉得满足，这实在是刻板的错误，绝对不可。因此若法有误，务必会导致今后入生长远目标会发生错误的。因此在我们的实修前，我们必须对所修法加以认真的观察，如果能够这样的观察，就可以发现再也没有比这个到次第更殊胜的法。密法的甚深依赖于到次第才能是体现，三主要道没有在相续中生气，是我们无法靠密宗到此一生中的成佛。以前我们曾听过不少的镜像或者复掌法等，这些都是深深的教授，也见过很多结魔级的所有的这些，但根本不见到三主要道的体现跟体验法或体性别的教授。在道之地是松果巴大师创造的，不是阿基亚尊者的发明的，也是有佛陀正觉本人所传下来。一旦理解了这个教授，将认识到不管在经体中是否有道次第这个名字，其实一切佛都是道次第。例如一个佛经中最上最 圣最妙的大宝般若波罗蜜多经，次罕包含八万世间法门，一切光要正式宣讲的深深次第隐义的宣说广大次第之长者，广大的由于佛陀上述弟子名流传无着深深道次第用文山传龙母，从而两种不同的道次第名流造的五法无着造的五地龙母造的六正理句等论语解释道次第以前生管道次第分配的传承，五等是阿提亚尊者从经中上师所听从管道的道次第，从明杜鹃所听所中的教授河流。不仅如此，还是用文殊几天管道的传承、密法传承的和显密全缘传承。阿提亚尊者的藏地道老聚集的管要菩提道顿了线下流行道次第，一名就叫从那儿开始，从那儿后践行传承权河流的。因此管流的不同又分为噶当教典、道次第教属三派。后来中国大师在六大大成就的扎国清济和曲家桑波二位上师听述三派教属，从以后三百又变为一个传承。二十二年中国大师在日真寺的院向着到次第起行开圣道美英文中，将阿甲尊者的从侧图像引擎的做巨石剑大师亲见到次第一切传承上师现身说法，尤其是亲见阿迪夏总登巴波多瓦小罗巴朱斯达一月之久，最后中大上师融入的阿迪夏身中。阿迪夏将所的中国大师徒弟说去做利益圣教的事业，我将做你的伴助。实际上这些也请中国大师到次第广论，中国大师完成了到次第广论圣末堂在以下部分，后来有精致文书的全系完成了大比波斯列章。这论主取骨不能其他方面，只看一个造论的造论全景者就可以知道这些包含着加持宝藏的大论。该论后破中呢，从菩萨未免业等俗语隐含着这层的意识。后来中国大师取不得到这种去世中到次第广论以及讲传教授观要够不同的可以相问。中国大师意识将来有会不知道如何将这些广的教授的实践他本来之正说，然后了解一切皆为修行者实书少数，可先将所去是略想有了讲完斯当讲出的佛海道次第存经，第五十达喇嘛的道次第文殊口诀，次令可见为存经注解，班禅罗僧全解上会法传道乐道以及素道，还有乐道的注解。中国把他上次次第一直是从明界一道加上打波老王掌握的上述精髓，这种和谐称为道次第八大印道。因为这些注解和译卷，所以必须分别获得他们的传承，特别是文殊口传传承有广略二种。英文传承者分别来自中部南部，与所分为中传南传二传的印道传者也分为中国巴大师的文殊口诀好像有讲到大论的这些次第，也有中国巴大师的广道次第略地点略论的意思，也那个搬迁路中区界的这个乐道是比较短，速道也没有广义，他没有讲解到这个大论的这些一些中道把这看了，我说口诀是说如果早期看资料我们在修行这一元素不会有那么困难，可现在在速道明信当中文字会二零中告喊着对方所没有生药。大师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呢，经教创始引导与后人单靠经教传承无法理解，所以才有引导传承。引导传承的话，引导传如果有口传的话，引导传承，那比如说《大藏经》，《大藏经》里面呢也有讲解的传承，讲解的口传，但以前是没有。引导可分为机动性和讲解引导，这对在本书上文字进行相信明信道之文做不做文字上的关键，而是直接提出教授新的教授，就善巧的艺术者把新宣的实体培开，直接为弟子接受无障论佛的讲解和样精简引导。中国大师在那个广论当中讲座，所以在 教法当中的话呢，可能会讲解的修的有两种，而像教授的话呢，可能是说非常珍贵的，像对这个大论、五部次论以及中观定论卷的话，这些这是一个讲解的传承，而像没有去真正的去。那这如果照这些方式的话呢，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教法的衰退。还有同样道理，在五明次定论当中的龙树菩萨的这些五明次第论，这些都是真正的教授。因为如果把如果把这些教授当作你的那个拜拜的地方包起来，那好像觉得教授的话呢，教授的话好像可能是说非常书生，把大论的话呢没有那么的重视。那像这样的话，也这样，这些做法都是。那在group 里面也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上好像正在修行的，其他五部大论的话呢，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视。在这些老师们也没有对学生也做法也是如此的。比如说在那个南新经间杰作间的那个上书，这个广义上书的里面讲到说，那些从在学习舍利学开始，比如说开始必须要知道，比如说宝瓶是无常，因为所作行，从这个开始慢慢的让我们去慢慢的去理解，让我们慢慢的去从一边讲解，一边要让我们体验到这个内容是非常重要。比如说要么的话，我们学习五部大论，但是我们的内心充满着烦恼的话，都不行的。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你要懂得如何去对治。就是说我们要以这种做法呢，对，就是说我们要损失正法。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把学的知识能够实践到落实到自己的心学当中。如果前面体验尚未升起，才不说后面所知。虽然会广行派跟深见本这里面好像没有讲到这个修行的地方，真正的修行的地方好像是在修行在经验的加持修行的这个传承当中。真正的修行的就在弥勒菩萨以及龙树菩萨里面讲的真正的是修行的，哪里找到比这个更好的修行？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呢，无上命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从文殊那边传承深见牌，这是真正的修行地方。修行加持，修持的这个加持，它主要针对一些地者是中等嘛，曾经有讲到是，中等嘛，现在如果在的话呢，请问中等嘛大师，他为什么会这样叫做经验教授或者修行的教授，所以传承的教授，那这些主要是针对是一个个人休息而说的。请道场，这不生后面的所缘，直到前面的体验升起，才会接着讲下去。这些引导都有经验加持，对调伏相选点等，我们简单的嘛，也在上面加上点点的，那确保的。线下这 那就是说不用大叫，你们就是自己好好的喝茶吧。为呢，就用大声叫，没有什么意思。那如果为了你要大声的叫，想要从那个喉咙里面吼的话，你先喝茶，把喉咙滋润一下，不然你吼不出来的。社会接着讲，就印道各有经验加持，对调味相续上现场所讲的，又采用了经验印道的模式，为了方便从别处来。我以前认识的鲁巴巴不丹噶举派的一个认识的上师，他现在已经死了。他在尼泊尔的边界上，有一次他们这聊天说，他就是说很非常的一个是，他就说上师，这就上师，讲了几段话之后呢，让弟子们去观，就是说让那个体验经验一下，那如果有经验的话，再来讲下面的，那这种经验讲述。弥勒多巴大师也是这样的，就是没有说弥勒多巴大师在广大的说法，他们都在弥勒多巴的周边每天都会体验，当有体验在实际观想之后呢，有什么疑惑再来就是到弥勒多巴尊者足下去请问，那弥勒多巴再讲解，没有除了这些以外没有公开的讲解。所以呢，这些主前都和那些大乘修者，他们都是以这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对整体的佛教理解有点困难。管心派跟身见法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方便别处梗的缘分不大，却只能听。两次人现象受到广论文殊口诀以及内容自在消化占有休息期而再生轮回去，四组门去结束法会，结尾故意念我恭喜大人回向三根，在我这边我想说其他灌顶法都是主双方而言一并聚成讲到此地才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很乐意为大家讲，这也肯定将这个每个人带来极大利，因此我恳请诸位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实行，当然顾着这次的施主说句二十五。就大师们，我们开始说，中国大师说，一切佛经心要诸佛得到，愿愿求解脱，我今随点宣说。就是菩提道次第的，菩提道次第的这个。上次主要是四本论里面讲的四本论里面的讲的那个就是主要承办现实跟究竟的利益，就是说暂时一下次到暂时的解脱，下次到非福德就在是为中印欠主我后者一切见次为智者，就是说那就是说中印欠主我后者一切见的，它主要是包含我们现说的下中上次道都在那个依着这个来的，那所以下中上次道的这些名相可能会来自于无作的那些人当中，一切佛经心要精化的初领心下次动，这意味着愿解三恶道中士道，这意味着远离 眼额轮回中的一切，如果不依靠像道次第这样的教授，是生不出来的出离心来。诸菩萨大所长智的大宝菩提心求解脱的经愿力间，若不依靠次第的这样的法，这也是不能升起的。所以为了成佛，就必须在相续中升起三主要道，升起这三主要道的就必须依靠道的次第才行。因此诸位在听法前，请先认真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动机跟威仪，正确的动机就是二十七，无量地一切有情，我应得佛的这是三十道，让我去世修行。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有缘应去向佛大圣法脉，龙目五种二位大智，归吉祥等阿底峡尊者三界王中国大师的心水版教授，是八万四千把一切无不救救经已变现真理形成修持道，在任何一种普陀节说这部任何的就是说一个道的次第，从一个凡夫到成佛的过程，以及萨迦派的是基道果，以及根据龙牛白他的那个智慧保障当中，尤其是在心性修习的论的这些心性修行论，那他们的那个都依照这个道次第讲解，而且格局派的那个解脱庄严论。所以呢，阿底峡尊者到了西藏以后呢，所有的四大的教派都以依照这个阿底峡尊者的道次第来去讲解的。当然，在名义上、名字上，这个名词上面有可能名相上有些差别。讲不能的讲不知道这种观点绝对引导不于科判，就必须正信的某基础，在这个做到道次第，体性决定，数量决定，再决定决定科列什么是所愿，什么是相关的解释，什么是教理，什么是故事，什么教主，然后上修。如果听闻休息不以科判忽然的恨解，很难心正好比茶所有盐和饭在一起中饮用，中味道肯定不假。道次第科板有很多种，道次第广量科板等修持引自于获得某种，在道次第科板为基础现象，这是大波上师的以轨塑道为主，你以众多的教授为专业所造的科板来讲的。这一科板以前未写成文字，我曾郑重在大会上思想上师请求，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将它编写成文字。这种科板广略中人解体念方法十分就与众不同具有很多的关系，现下我按照这个科板来讲的。印度两佛教是一个吉祥蓝蓝陀诸位圣者主张有三清净门说的，以阿舍利与清净弟子相续清净说说法相信性。只加摩罗斯的尊者认为以下三世为重要的正做法书生，正法书生以及如果听法之，这里按后者讲。那阿底峡尊者他也是追随到蓝蓝陀的这些但是有在他的传记当中有提到他在蓝蓝陀一个战士的学习，那当然真正的在学习真学习比格曼勒的系列边去学习。那主要就是讲的是阿舍利的与清净弟子相续清净所说法清净，所说的法清净，那所说的法清净呢可能在科板当中，那所说的法清净主要在科板定面的说您可以知道所的法的清净，但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弟子们必须要就是说要有会聚会，要安住以及观察以及等等才能办法真正才能有办法真正理解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法是到底是清净。如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说，刚开始在礼赞真的当中说我们必须要聚会要安住，安住的话就要观察不堕断，这是我的宗派这是他宗派，不毁谤要堕断要聚会。导师生佛说的真正的就是说聚会人。 就是说有些是针对说的这些都是铃铛比率的，但是真正的就是说据比如说刚刚前面早上讲到说在内地中国内地可能会就是在为什么怎么去说修持这个戒慎明经，戒慎明经它主要是解释般若经的，比如说龙树菩萨的以及月称菩萨的在入中论，就是说除了就是戒慎明经等这些戒慎明经等这些都是他所做的内容更是说不了义的，就是说依照就是说就是单单透过戒慎明经可以证明到说佛说的道理是怎么，是如同中国大师就说拿了一颗青稞麦说所有青稞都一样的话当然是不可能的，如同就是说你透过要理解到一部论一部经总要很多不同的论当中来去观察，所以呢就是中国大师在晚年的时候呢他所说的这些道理，就比如说尤其是讲解的入中论跟那个讲解入中论的以及讲解在这个中论的这些都是非常精准，所以呢弟子相续清净所说法清净这当中说就说不依法依不依人不依法就是义就不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要依了义，就是说依不依分别就是依意识，主要是依法四正依法的这些是就是不依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依智不依事依了义经不依依不了义经义，所以呢我们如同早上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必须要去看这种大论之后呢才真正的知道铸造的这个论师的他的特殊的特征，如果我们一信就是单单信依照信要迷信的方式那个以相信仰为主的话呢当然不可能理解到这些铸造的论师们的他们特殊的一点，
现在想到讲一位显其法根源禁锢开始做的书生，我昨天也说那么我们在观察所学之后是应该按照印度自治的规矩看看他们是否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必须是佛陀所说，必须是经班智达抉择过的，必须是勤诸成就自在修修在心与身起正悟的。从修行者自己这方面来说，如果信心和智慧渐渐不走并不会有斩获，但从法的方面如果修的是相似吧也绝对不会有结果，我们见过不少有智慧肯积极的因为这个原因而浪费了一生，其他所谓圣人教主如同镜像不管他们是什么大多如我们前说过的那样不会是本质成就为其一直修的各种事业和这方面教主是有的时候真的连三宝也没有明确提及更不要说有圣人三主要的平衡，自如一切将来的源头应该出自学生和政府的源头必须出自大师，否则如果上师有时间也知道如果详细说的应该从大师的佛陀开始讲解大师的所有传承上师的传承一起上师内，如果以此到获得国外的情况，由于传承上师虽然他的内容也很长，所以现下面时间下来再从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像这样从阿底峡村的那时候或者传承变河流的村子在西藏找不到的 从我将这些教程入西藏自己这个名字，从那时候开始的，由于不得到登论是走到日升到圣教持里等一些相关著作的革命，所以阿底峡尊者其实也是这些著作 的作者。宗大师宗喀巴大师也说过，比菩提道登论是造者，也是菩提道是地广论之造者。虽然在此影响到阿底峡的传记，但因条件不足，故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此传记分散。阿底峡尊者的深处好像是在现在的孟加拉，那有很多人对这个做一些对这方面蛮有兴趣的。先讲到以圆满种姓中受人之阿底峡尊者诞生是位于东印度萨瓦现在的班加拉城。江家龙母亲提到东坤，如同那个东方的东坤国王爷。那其实这个真的，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有讲到这样一个词，就如同东方的国王一样，但是东坤应该藏文他们直接音译，他不知道东坤是什么，所以江家龙母亲说这个是不懂汉语而造出的这个笑话。就是我们佛教的国王不管多么的有钱什么等等，绝对不会比那个外道的这个国王他们有钱。同样以佛教的寺院像也是一样，外道的寺院都比我们的寺院更辉煌。其实我们真正的就是要内在的东西，外在的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现在就是念到一二七身后的功德之力，尊者诞生后满十八个月，我们带他前往附近比扎马拉城的圣域路上，圈子摆着争相赞扬小孩子的小王子的风采。王子看到了圣人的场面，问父母道：“这些人是谁？”父母回答道：“他们是你的子民。”王子便以大悲心看着他们，最喜还用悦耳的声音说道：“愿此等众悉入我昌盛王家父母行国政宣师福德圣其为正法所成眼第十个父母等其他人均发愿今生长病无病，所有圆满后世不堕恶气生于善趣等等。这些王子却发愿道：我对香港人王生中国前跑，我常进顶戴三宝之亲王，请坐归出，愿中不为家法虎，除生劫中获法财，愿你我满供三宝，悲心观照诸有人。尊者诞生王子后满十八个月，便能说出皈依和发现这样的话，仅此就足以令人对他生起极大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子逐渐成为一个智者。如《噶当宝集》中所说，王子三岁时善立算智，生年复六岁时能辨内外道，知道如何分辨内外道的差别是很困难的事。尊者曾说，在印度只有我和纳罗巴和西帝巴僧人知道分辨内外的差别。现在纳罗巴也许是我来到西藏，所以信不信现在印度的情况是非常艰险的。尊者在六岁就能分辨内外道的差别，表明从那时开始他已经思维起为善巧的智者了。王子十一岁时许多勇成王妃的王爷们用唱歌跳舞的各种方法试图唤起王子，但这方正显了王子的艳丽另外度明，化作一枚前色的美前来劝请莫谈有缘者入相成立入为堂。我是路人，你与你中亲近皆一起为第一个末世，也是莫谈的指莫谈先是第二个末世，指莫谈认为就如同大象成立一样，先去庞大的动力不是那么更难从与你中拔出。由此比喻来讲，一般所谓的转世或是猪骨，这个在印度是没有的。他可能说这个是他上一辈子这个转世， 看有没有这种这个转世的制度。但是在我们西藏来讲，在这个社会里面，只要有这个诸姑，他好像又是一个大家所爱戴的上师，然后好像又是一个又有权力。最早就是这个伽玛巴提升天吧，他就是有很明确的这个受，明确的受记，后来他才有这个转世的开始。那后来有很多这个转世者，他们在临终的时候就留下很明确的遗嘱，后来在转世而利益很多众生，对教法有很大的贡献。后来因为后来太多了，就如同丘桑那么说，他说有很多转世者，虽然他如果可以利很多众生的话，那看到他们利众生我觉得很欢喜，但是有些人他没有利众生，却败坏上辈子名声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悲哀。然后前一阵有人在谈达赖喇嘛的转世，然后这个中国政府比我还这个重视这件事情，这样。那我就因为这是有关政治的议题，我在1969年之前就提的，像达赖喇嘛这个制度是广大就有关系的这些群众大群众他们会做决定，如果他们大家觉得需要的话，那我就会来。如果他们觉得不需要的话，可能你不会转世。那有很多人来问，那我就跟他开玩笑。很多人来问我这个问题，达赖喇嘛到现在为止，不管是不是真的达赖喇嘛，就是因为我到为止是14世达赖喇嘛在。达赖喇嘛有一个拉章，还有这个转世制度。如果要结束的话，我就是很自豪的说，因为第14世是很多人很喜欢的第14世，那大家这么喜欢的这个达赖喇嘛，如果他结束了这个制度是值得很光荣的。如果有第15世达赖喇嘛，如果然后很丢人的达赖喇嘛的话，那就觉得很，那就会变很不好的。所以第14世达赖喇嘛是应该带着很光荣的然后来结束，那是我开玩笑说的。然后中国有些中国新闻记者，然后前几天那时候在罗马，他们也提出一些问题，这样问我中国政府就是要承担起这个达赖喇嘛的责任，这个之前呢先找到这个毛泽东的转世，再找到邓小平转世，这之后再来管这个达赖喇嘛转世，不然他们是不真的有先后事，然后他们来这个干预达赖喇嘛的转世，不是很奇怪吗？之前中国的一些国王，可能在满族朝代的一些国王，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徒，就是第7世法王，还有张家活佛，他们从那里这个求法，然后他们是一个重要的使者，然后他们也相信佛，所以才有这个转世，转世才跟他们有关系的。那这个是这个顺带提的话，如果普通人做出他自己之外对圣教重视不会有大的成，但如果是大祸国的行为所产生，那么会导致整个地区圣教的衰败。行为如果大祸国凡事都能如理而行，将该地区圣教得到弘扬，所以你们这些大祸国来具备至尊显善观，就是自贡的，就是你们要广听所有的经教，而且要持戒清净，而且心里要善良，就是这个大伙必须要具备自尊的，就是尊显善的功德。 不只是这些大喇嘛必须要具备这三种功德，所有这个西藏的这些人民，不管在家出家，都必须要具备这三德。我们都是修学空正见跟慈悲的菩提心的，所以如果好好修学这二者的话，当然就会有自尊贤三功德。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使用自尊贤三德，好像是使用在赞叹一些比较有修行的人，好像只是他们需要有，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好好努力的话，我们也可以变成具备这三种这个优点的人。那时候甘丹派清净见修成中呢，克主杰在图天启都在他的著作里面有提到，所谓的见解清净，就比如他在教解那维沃斯那的时候，他如果是混合用的沙迦派或者是尼玛派的这些用词的话，那个就是见解混淆的。然后就在客主人们先怎么样解释所谓的见解清净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讲解自己的这个中观道自己的时候，不要跟其他的混淆使用的特别的这个用词。虽然在一些引文里面有提到说，我们不能让宗大师的教法有混合这样。如果这个如果解释成为你修格鲁派，然后你不能去学这个大圆满或者是沙迦派的这个法门，这样是不行。那五世佛王他自己也这么做啊，那等于说他自己在说谎，所以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五世佛王在讲解文殊口授的时候，他没有用大圆满的用词，然后他在用这个他的大圆满著作的这本书里面没有用这个格鲁派的特别用佛法用词的。他那时候很小，他在秋山水镇那里住在那里，那时候婆婆嘎什么去有传授一些法给他，那时候有闭关，然后在那时候在做这个说小小的那个火供的这个碗，火供碗。那时候之前我们先问他说这是什么，就是说这是火供碗，那这是修完这个丹经养伤的这个。所以之前我们先后来才想从婆婆跟喇嘛听到电修补伤的这个法，那是说后来才有产生这个胸天，后来才没有传授这个法。所以在上半辈子的时候，这个婆婆嘎上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然后三世佛王也非常的重视，但是他下半辈子的就像在传记里面，所以这个下半辈子这个第三世佛王就有一点这个不欢喜这样，而且还写什么禁令的行者。因为在格鲁派的房间里面呢，又不能放这个阎王生大师的像，还有这个尼玛派的教典，或者是莲生大师七喜文，如果放这的话就会受到胸天的这个伤害。小王子很高兴地对上师劝解做了回答，不久他身披戎装130米旗子陪同到外出巡，表面上是有实际上是希望上师做善解方便之行。他遇到了诸山的圣地婆罗门，婆罗门所以皈依佛经，并告知因王那烂陀寺询问其无始生中之师菩提显。然后来他遇到菩提显，上师供上珍宝令上师欢喜，上师如萨摩地加持王子胜于山门，所以许多发心教众又遣送王子至其前身之 阿瓦土地把诸王子与上会面上说，今日回到你国王王国去，把棺材的驾驶的国王或带回来。王子的母亲看到王子回家中十分高兴，并岳丈，你到哪里去了？走路不累吧？心里有没有厌烦？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王子回答说，能穷的人归之，便往山中阿兰诺所至，接见轮回谷，所以一说轮回时任作何事，心不快，愿去处理。求证王父母告诉他说，你虽因而轮回，仍然可以主持国政，供养三宝，会使贫穷建立起来，引请圣人，这样也可能让一切人众获得安乐。王子回答说，我长时观察轮回，已经没有丝毫贪恋国政，只能对我而言，金光和牢狱无异，费城梦里无异，三田蛇狗肉脓血无异，包锦明和垃圾堆中的粗毛毯没有丝毫的差别，所以我要去密林中修行禅定。今天我准备带一些肉、奶、蜂蜜和糖回到至尊阿瓦土地八千根去。而且真的好像是素食的，在噶达摩怪的护法还有执法里面好像有这样提到。接着又唱了一首歌，双剑只好由他去了。王子随后携带一千名骑兵返回森林，顶礼阿瓦杜的主下，上来为他做发心大圣观的便说，去黑山是见吉祥罗护罗，他也是你前世的上师。王子随后去见罗护罗上师，但是上师正在宣说明要向王子这些为求法而来，为了使众人生意敬畏，便向王子身上降下一道霹雳，那霹雳转而落到外道的黑塔山上师的一切弟子，看到这一情况，并问上师来者是谁。上师回答说，此人于552世前生的一直都是大班智达僧，现在为邦格拉法王善吉祥之，但他却不贪恋王位而前来求善行，大家都感到可贵，忙从座位起站起来迎接。才刚见面，王子便请求到上师城市请出年，所以李家修吉罗然应总信高贵官中召西服邦嘎拉，所以圣女菩提心阿瓦杜地把名杜吉出的西里斯向师南又为人离王位，今日说要咨询你请示大圣发心观，决定解脱此系缚。三十五年其为喜悦，单独为他受洗净跟灌顶而全部交接，近三楼圆满便利妙为智密金刚罗罗上师，所有计划派遣八位赤身裸体形状可谓的男女成就之术的王子返回邦阿拉，以改变国王准备让他继承王位的想法，然后向王子护送到阿瓦杜里把上师拿来，王子便改换黑罗嘎装回国。当他走进王宫时被众人认出来，大家很害怕，这些男女有些是作疯狂像奔跑跳跃力已经剩下，大家知道王子一绝舍弃王位都悲伤的流泪，特别是王子的父亲说，一夕我和初旦时见诸瑞相之时，两人少防卫心，但是为尔今与伊林是王子的达到，当我如言即王子孙能续与父居，虽非诸生皆无主，无大利助大错，若我舍弃大王位修习解脱菩提的一切身中安乐吧，故请听许经得便。王子母便对国王言道，虽生爱故有何意，众生所业力已经尽可放舍如其愿，所有生生永相聚。王子最后得蒙父母开解赐予，于次日清晨由那些男女与其是陪同前往密林中阿瓦杜地上师处修学中观法，并获得维系业果的教育，从21岁至29岁间专勤修行，其言之，尊者能在上师跟前与座上同时坐修三者蓝色小时说，追随阿瓦杜地87年，今从王宫下统辖10万户民众，拥有22000个御子，720座花园及56000棵椰子树， 望尘书面有35000名，城墙共计7种，总共有330座桥梁，共有25000个青铜，中央殿顶有3个国王受用护甲汉帝东君王，然后像这样拥有无上财富和权力，总是被尊者弃之如拓城而亡，求正法，我们的大师释迦牟尼佛得转人王位如掌中之物，但佛也弃之如拓城而出家，对这些事我们应该仰慕学习。现在如果有人对我们放弃你的发愿心，我想为了你一个忠本，有多少人毫无自己的家业，去多少人是你按小量法里面的杂物都哪一个，何况是王位呢？如拓城门抛弃王位，我尊者主要一直熬过徒弟上师共计7年，不在许多写的系列上师学习清安寺，对全部近人教戒君后的善友，当他梦到只有我最善巧密咒之念，众空性们在梦中向他示意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位置，从而将他慢心破除，当自证自证，当我现在应该做密咒犯下以其机身拨打引书书生西地时，罗罗居多上师以神通力穿越外来到他的面前，说道：为想自己有钱去成就，你必须出家，对圣教许多众生会有大益。接着黑罗卡在面前虚空显现，劝我们的大师释迦牟尼佛护主弥勒也在梦中劝其出家。就这样，尊者于29岁死刑，获得加行到人外的大众部，结果上作为清教子出家，受禁居戒。尊者随后一直157位上师研习清明诸位显教，显密教典教戒，特别是在法床上师前12年中，听说运通晓800。大比菩萨论在中文有翻译。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康沙是康沙主教的传承者，他是康沙主教的弟子，法尊法师，康沙主教的弟子，他有翻译大比菩萨论，他有翻成藏文，那时候有交给我。后来那时候在罗布林发生那个暴动的时候，他在罗布林港。后来这些经典就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后来有一些人把这个些找到，只剩下一品。后来我到印度，我剩下一品，就是台湾有一位这个基金会的格西，他现在从中文，然后翻成这个藏文，现在已经完整了。此论众生比那眼识部等为细鬼一切观要，此外尊者对十八部各自的受持法情绪等为细，而且规矩能骗之为众，成为印度十八部一切大众的顶上摩尼宝。听说并掌握了诞生印度所有习名正法之后，尊者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成佛的速度？在黑山密库的罗罗居多上师神通力之道后，来到尊者的面前说：“能亲近本尊的众多曼陀罗听众，获得许多共同心理，三摩地不动如山观，这些不算是什么大成就，你应该专修自己悲心菩提心，是悲心之本尊，所以当以之为本尊，就是大悲观自在以之为本尊，并立下誓言，在龙王未空之前，我当利益有情。”后来尊者绕金刚坐时，在玄绕道上见到有两尊像做问答状，金刚座南方虚空出现两个童女，相貌胜过凡人身，如同天女。其中一位问道：“想要速即成佛当修，”另一位回答：“应学菩提心，并说了一种很妙的修菩提方法。”这时金刚便停止玄绕，侧耳倾听，像水从另外的器皿注入另外其器皿一样，对他们的谈话全能了解。当尊者住在阿舍里罗蒙所建的寺院附近，出现一老一少两位妇女，老的对少的说：“想要迅速成佛，究竟学菩提心，再到金刚座主殿时， 是在下一座佛像出生到伟大的想要速记成佛就应学慈心悲心和菩提心再绕寺院小屋子坐象牙释迦牟尼象牙开始说于前世一个人要想迅速成为就应学菩提所有智能现在到底有时能够全家说因为大宝菩提心未生令生一生的增长以真究竟你做了他们当时大金州上师成为还是现在在印尼的贾巴的这个地方被这个菩提心就是到了为了到金州上师跟前去听说全部的菩提心教顺着决定到金州去就是随群从这么多去金州金山并熟知航海路线的商人出发坐船在海上漂泊了三个月直到当时吉喜自在王对将来佛法的弘扬难以忍受为了阻止尊者获得菩提心教说他兴风作浪使船偏离轨道并化作如塞一般大的魔结果去挡住去路那种空中落下霹雳等的造成很多严重的损亡为此班智达其查迪耶沙问阿舍阿底下尊者蒙利其行尊者便入红阎摩萨摩地降伏魔王与魔君如此今次抵达金州其实是像阿底下尊者这样才十八个月大便能透过说出惊动菩提心的话的自此成就是上界有这样的苦行再没有努力去发菩提心教由此观之大圣的最主要的原因除此大宝菩提心外再没有别的我们对此应获得确定虽然在途中滞留达十三个月之久但尊者始终保持出家相未曾有破坏不像我们这些人出了寺院就换俗装出家人离寺院外应该一直穿出家装当自己是这样的外相也能立胜就现在的僧人朝上一直寺院外墙便来做俗装手持长枪不认识人看到还以为是杀人越活得强到不行令人心生诱惑克住一切只曾说袈裟法衣二件套出家众庄严是出家反作再加上世乃灭教之行人有人说我们只要重视内在修行结果在外表上随心所欲无妨但这种做法是就是圣教真理的点因此圣洁大众的外表未以必须做到的事极尽调柔例如圣阿说是就是以他的位移将舍利佛置于真理之中的在现在再讲阿底峡尊者的故事尊者到达金州之后一行协助在岸边的禅师他们的金州大师的弟子于是师徒一行站在天桥的四天并向陛下那些禅师请教金中上师的尊者如果换作我们是我们会立即到上师跟前去尊者非但不是我们做法而去请教上师的尊者我们表明认真观察上师的尊严禅师有人急忙跑到金州上师跟前向上师禀告最近在东西印度无人能比大日子燃灯吉祥之额他120位的弟子经过三位的艰难航行来到这里是为了在师尊前听说能生三世一切之母发愿心和行心的大圣修行教授金州出现这样的大智者能降临在我们这个地方实在太偶然应该去迎接他当尊者师徒一行走进金州上师所住的宫殿是因为看到一些出家人由金州上师率领前去迎接他们总共有599位其中530位是比较全穿着同样的颜色的衫服拿着绿水瓶悦耳的持着锡杖犹如阿罗汉一般能引发人们的信心他们有60位沙弥陪同这一景象王伦世尊再次阿罗汉围绕引发尊者师徒极大信心令大家感到欢喜之别尊者与其他的萨巴日达等善巧我们的班智达和善巧三藏比丘众如大众部所赞叹的那样叫做亚底峡尊者是大众部的传承 然后在西藏这个传承是从龙树菩萨，然后钦边如是，然后在也是师尊的这个儿子这个罗罗的传承，然后也是钦边如是的传承，是一切有部的传承这样。然后大众部的这个传承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一切有所以总天巴就跟那里叫尊者说，总天巴他是说这个一切部的传承比较严谨，所以请你不要传大众部的这个传承。然后那里小子说，我没有权利来传授这个比丘戒这样。如大众部所赞叹的那样，小川真弥玛写舌中的克氏没有弘法所染三法一切以缘起为正果，他们说的最大无有落空的天，所以可能是在这个之前提到这个那个现在穿帽子，基本上在戒律里面没有戴到帽子，那释迦牟尼佛也没有戴帽子。那些真的戴帽子，可能是因为西藏人，因为在藏地比较冷，所以帮阿底峡尊者戴上帽子喽。那这里有一个毫无我慢的帽子是什么？班智达帽，手持白斧，在这个下面这里。那这个没有我慢的帽子好像是没有顶，那我们现在的班智达帽不是前面尖尖的，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我慢非常大？所以就念到后面125名弟子跟在尊者后面不输不明，中间保持可容一个人距离，宛如五彩霞帐，逐渐走进护主金座所在的地方。由于一切都很，以英文来讲就叫 formality， 就是非常正式的。这是善品天神们很高兴从空中降下，缤纷的花语，尊州所有百姓对二位上师的事业心感喜有深大信心，所有尊者将一只盛满金银珍珠、珊瑚、废琉璃等宝物内外透明的宝瓶作为供养，献到大金珠上师手中。这边过程的尊者能如平满住的听说修菩提心教授的缘起，这边说建筑上师将尊者带人引伞请宫中，为众人引上师先出于新闻专业中教授，花十五座时间妥善解释于我们师徒，双方相互间极为尊重，连整共居十二年中。尊者对弥勒传授无着的佛母波罗波罗蜜经中的全部音以及文书传给吉天，修智那相王菩提心的教授进行听闻思维和休息，并达到去在生日前尊者心中升起无造作的智那相王菩提心，上师也顺为他那圣教之子，并授予他前往藏地培养那里的弟子。上师说无助于此往北方，应往北方之学院，所以我们想到吉山或以于圣教所作事业之理，便宜于印度所作之理。尊者奉为中印度有一段时间住在金刚座，曾以身持以正法击败外道的邪术，将他们安置在内道佛教中，做了许多有益于圣书的事业。后来由圣法护法王引请前往比利高玛的希腊寺，虽然尊者本人以大众为伍，但他对其他所有的不拔扬善良， 而且也是通了部分千数，所以成为东西中印度一切圣洁的天上摩尼宝。在佛教中的就像是圣乘或者重新降临，于是为三藏的四学部所设显密全密教法之主，并碍于藏地所作之事。所以佛王讲到这藏下一段，这个藏王喇嘛谢元，那时候西藏已经分散了，有很多小小的国王，这样在七八九世纪，在美国一些历学家，他们依据中文然后写了一本这个结论，在第七、第八、第九世纪，差不多在这三百年中，亚洲这中。亚洲跟东边的亚洲有三个国王，中国的国王、西藏的国王还有蒙古的国王，这三个国王，中国的国王他比较重视政治，蒙古的国王比较重视那个打仗，那西藏的国王比较重视这个佛法。以前我到西藏的时候，不是到中国的时候，1959年在九月下旬的时候去的，在1955年回来，那时候在塔萨同那个地方有地震，然后因为地坏了，我在成都住了几天，然后在西安也住几天，有一天晚上在西宁那个地方，那是以前，就是拉萨的释迦牟尼像是从西宁引起过来的。那有一个寺院，然后他们说有一个空的座位，他说这个拉萨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像是从这里请过去的。那时候是以前这个国王的这个都市，这样他们的首都，在那时候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副市长，就是在这个省的副省长嘛，那我们说我们一起见面，他说西藏这个打仗打到这里，这样那时候国王，中国国王从这里逃走，所以那时候西藏的军队这个实力也蛮大的，还有这种一个说法，就是韩国有一个国王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他们请藏王，然后派兵协助，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所以那时候他的军力是非常强大，所以在总吞巴的时候是西藏已经分散了，那时候他有做一个西藏人数的统计，那时候西藏有10000000人，然后现在西藏只有600000人这样，所以400000人可能是因为卫生的原因、环境，一方面出家的男女众非常多，这也是其中的人数减少的原因。之前我见到一个好像是一个中国人，我们西藏阿里有很多那个，因为家庭 就是有三个男人，他们只能有一个太太这样。那次我有认识一个德国的画家，他碰到我的时候，他去以色列，他跟我说他去以色列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妈妈还有九个小孩，那你们他说你们西藏人应该多生一点小孩的，所以在可能在第十世纪的时候，他说西藏有这个1000万人，所以在这个之前一定有更多人这样。后来朗达妈的时候，这个西藏就分散，那就是没有统一，所以朵对跟朵妹都分开，就是康帝跟安多都分开，然后在阿里就有一个小小的国王，阿里这个地方，那这是很可悲的条件。藏王提桑德真，他请了高巴拉西来写这个修次论，他那时候是一个很有权力的这个势力蛮大的国王，他请莲花剑，那时候这个提桑德真是统领这个西藏山区的国王，那在阿里家底下尊者造这个道灯论的这个国王，是他的管辖地区只在阿里小小而已，所以心里对此不忧。为了在藏地弘扬亲近的佛教，他派遣21名中会的年轻去印度迎请能饶于藏地的班智达。这些人中，除大意识人间桑博和小意识刘备谢老为幸存下来并精通教法外，其他人都因印度的言而死去。即使如此，却能未能将尊者迎请来藏，他们返回藏地后向国王汇报了印度诸位智者的行持经历，说明显密内部并无矛盾之处，并进一步推荐说只有一位班智达能饶以藏，他的名字叫吉祥兰真，此人本是王祖出生，后来去的紫伽姆罗寺修停日，那时候有一个有一个人来去见他，然后他就跟他开示了佛法，他解释了佛法的内容。然后这个人，然后这个僧人呢，就跟他说：“我刚从轮回跑出来，他可能是刚出家这样，因为他认为这个家就是轮回嘛，所以他现在出家，所以他说哦，当时刚解脱了这样。所以他这里，传记里面所提的跟这个也蛮相似的。所以印度所有的班智达都异口同声说，如果能将他一起来，就肯定能饶于藏地。”听到这些情况说，国王的疑虑一扫而光，于是当他听到尊者的名字，便不由自主地升起了强烈的心。于是国王委托金剑狮子率八人携带许多黄金前往印度迎请尊者，但还是没有成功。后来法王为了筹集迎请班智达的素颜，亲自向外寻找黄金，而来到格罗国。当信奉外道了格罗光得到四位佛教般的法师，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放弃佛法，要么约到兄，并将他绑起来投入监狱。那尊以谢曰：为了要救他的叔孙，来到格罗王 格隆文要他做出选择，要么停止引擎班智达病回去统治，要么用与国王体重相等的黄金来赎回国王。他正选了后，他是否带了100两黄金准备赎回国王，然后遇到了格罗王的巨人，他说你带的金子只能赎回身体，你还得把它的重量补上。阿正无计可施，遂来到关卡他叔父的牢房门前呼喊单人。大人，你现在遭难乃是数学所知，如果出兵来打格罗王的话，恐怕会使许多人丧生堕入恶趣。他提出要我放弃引擎潘智达的打算，并服从他的同志这样的要求。我想这比要你为法西是生命更糟糕，故为答应。后来他又提出用与您相等的黄金来交换，所以我现在去找黄金，很快就会回来。说你在这之前，你应视为树叶向三宝祈起，我从内心深处至诚修复。你西为听完他的请求后笑了，才说：仙子，以前我曾为你有些娇弱的公子，各位倒不能吃苦耐劳，现在看来，即便我死，你也能过来继承主业。你方才说那番话很有见调，看他十分欣慰。我心里想的是，在未来无过教法的藏地建立之前，我不能死，但我毕竟年是个，即使现在不是这里，也活不过10年。为了这些事花去这么多黄金，这位是三宝为我感到羞耻。我从无始轮回以来，从不曾为法而死，现在如能为法而死，真是太好了。所以一分一缕黄金都不要给那国王，获得等身重量黄金已经很困难了，你再到那里去找等头重量的黄金呢？把所有的黄金带到印度去尽一切可能。尊者班智达来藏，并为我烧个口信，就说是为了你和佛教的缘故，将生命布施给格罗王的，所以请你在一切身中以大悲摄受我。我主要的目的是请你来藏地弘扬佛法，希望你能应我之情，并加持我在下次能与你相会。贤子就这样忘了我，把心里多想了佛教。阿正看到自己的叔父在身体没有力气说话，声音发颤，人已极为脆弱的情况下，能念念不忘藏地的友情。佛教和尊者对他的这种毅力感到万分的敬佩，一直在恋恋不舍中离他而去。从此拉尊以细微升起的期待的勇气，以圆满其叔父未尽之事。当时藏地有红行三角号称班智达的卓律巡者，以及18强盗僧等妄称为灭法的许多出演写法，流行为了找到合适的人选，请尊者来将以善巧方便消灭这些邪说。拉尊向三宝请求，并做占卜推算，结果发现这些事当有拿错意识去完成。就如同释行菩萨他所说，就是有很多的破坏教法的人。他是一生在供他的，坚持专心修持。释行菩萨在俱舍论最后面讲的那些有很多破坏教法的这个有些记诵，我们应该把写在这个大殿旁边这里的。我将他召回阿里，因担心他不愿接受去印度政务，那尊便请坐到他自己座位上。 过去供养赞扬他至尊贤上方面大功德，然后说先辈王成在此建立了佛教，说要创立规矩并广作弘扬，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佛教地位某种有情得胜，所有去世的智者如果知道的话一定是难过了。我叔侄二人派了许多人，带了许多黄金器皿，带出了恩赐才有的，都未能将尊者请来。阿拉玛也谢为不甘心失败，亲自去找黄金，却被二王关进牢狱，为法捐躯，所以呢可向尊者苦求，是向我们这边藏区边境的无名有情上去有这样的心念，你是众生的规则，你的大悲心又应该是怎么样呢？现有七百两黄金，请你带去献给上师。对上师说，我们藏地如同恶鬼，曾要找到羊身上狮子般大小黄金都很困难，现在我们已竭尽藏地所有财物，吃饭护足落再不肯来藏，那么既然你们这些大德的悲心如此有心，我也只能怎么好就做了。此律师，请你将这些话向尊者之说，如果最终他还是不愿意来的话，就请你务必向他再秉承这一切。那尊边说边哭，眼泪打湿了他的衣裙和桌子。那做意思自认有啊，以前从未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心里也不大想念，但他听完那尊这番话一时间无法回答，却不及正如俗话所说，看着哭泣的面孔会让你也想着跟着哭泣。一直知道拉尊这番话说的都是实情，他虽然没有与谢伟见过面，但听说过他的缘由，知道他们的叔侄两位来引请尊者花费了很多人力的财力，为了藏地的利益承受极大的痛苦。当他看到贵人主拉尊痛哭下以后，听到这番话，那做一次身体开始发颤，泪流满面，无法正视拉尊的脸。最后他决定罔顾生命危险，放下对现世快乐的贪着，同意接受拉尊的请求。就这样一直试图七人携带七百两黄金上路前往印度。拉尊受了很长一段的病，师父意思说比丘一直请我办理，虽然会十分艰辛，但你要我舍弃性命的努力前进，回来后我会酬报你的大恩的。在意识他们走远后，拉尊又高声嘱咐一路上多结行大悲观自在。
这是中德玛大师的的这个化身，就是回答一个小孩问说，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从藏地来的。一个扎基玛，中德玛大师一个扎基玛是个牧区。男孩说藏人准备回藏地，我们也是这些藏。就是说你们从哪里来，有何各换？一色大师，我们从藏地安定来，殷勤而地下。哦，这上面，我从安定上来，一路平安。你是哪位？你准备去哪里？男孩说，我有上人准备回藏地。我们这些人藏人最怕的，不知道要说有没有宿命才能办成大事。你家尊正在做藏人如王，到那时一大厅就知道。随后就离去，意思沿途一条长长的干巷子里走，路上遇到一位手持芭蕉的老先生，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的，有何感？意思说，我们从藏地阿吉山来的，因此阿吉家尊者请问家尊者住在哪里。那位老者一听到住着首长俏姐密度说，今天早的那个同志说的一话一点不假，你们藏人没有喉结， 这箱子里的先有人都能说出那些话，就像这样的话办成什么大事。信号对我说完，千万记住，今后除了尊者以外，一概不可随便对外说，我来为你们议论去，尊者做主。于是老师一群人跟着老者走，老者前从容而行。他们到了侯舅墓地的还是赶不上，老者先到站在住所前面等候，等他们到后说，要想办成大事，应该就慢慢的去做，即使要崩溃，像巴桑一样的按部，要按部当车，就这样你们要找的房子。一是住的房内向矫正环境做建立，是矫正从猴子来，一是跟原委说一遍，矫正听完后，你们好像是我以前教过的弟子，但我现一下子认不出来，请告诉大家，目前千万不可说引起阿姜尊的话，只说要求取的次数若那阿姜上座，他势力很大，连阿姜是听他的，这是绝不能让他知道。现下靠供养他半斤还两，并告诉他，我从藏地来，我并没打算迎接班的，只是为你先为我推荐一位班的大，不像上下的学的，我们必须小心行事，绝不能着急，慢慢的去想办法，等把尊者请到这里做最后进步请求。38，于是家人我二人前往上座，阿家入处共上半年黄金，那座造作家尊尊教他的话做了请求，上座很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其实我也不想硬把人才留在这里，因为其他班子的无法调伏友情，印度佛教的发言队，如果让阿家离开这里的话呢，那么一切友情安乐就会减少的。如此这样吧，许了多的安慰话，一次藏人与阿迪夏真人无法见面，后来大悲观子的话是从多方面安排了，是阿迪夏真人藏地的缘起，有一天征其他印度班达国王不注意时，家尊者找了这个献祭时候叫了那个作揖，并带他到阿迦尊寝室，他们在一门当中放下了整块黄金，中间放了一堆的善花献给了尊者。意思迦尊向尊者详细说明了藏王如何的为藏王菩萨梵王三德如何弘我正大妈又如何面法僧团，又如何因为喇嘛钦波广袤而是安德得到广大的情况，以及喇嘛之子殷勤尊者所经历的所经历的痛苦，并传达只是以细微的口信又谈了目前藏地邪法如何升起的状况，最后才听说现在藏王菩萨派遣登大的一清佛祖，请我再像去年那样的推辞，请你以大悲心显示一下藏地吧，顾现一下藏地。最后答道，藏王真是有菩萨，三代梵王是菩萨的化身，那位那清波也是位菩萨，否则的话藏地佛教不会再度兴起，那晚上喇嘛也是位菩萨，是违背了菩萨的命令，是不可以的，我感到有愧意，认为国王他浪费了那么多人力财力，然后我对藏人的心怀威力，我已经又长许多的石头钥匙，你要许多未经之事，恐怕难以破的，但我做一个观察，你们先将黄金收回吧，渴望真正人样供养退还给他们。最后真正出于藏地的化迹的碑林便对普藏地佛教以及对自己的宿命说发生障碍做了观察，大观之者主尊动物都说，此行必有圣教和有情既有利益，尤其是一位居士来做这件事更能产生很大的利益，但宿命却因为普障而减少，当问宿命会多少呢？文征说，如果不普藏的话92岁，如果普藏的话不超过72，实际上速记尊者数量将是20年，当时尊者那些生气的果自己生命大有三相，如果能够利藏地宿命缩短，就让他说吧。真正明白了，印度所有的僧众施主们一直反对他普的，因为他的担心这样一个会来导致佛教在印度佛教发向地的思维，于是尊者便上下的方便声称普金刚座高大的成绩广作弘扬，丝毫不露出普藏之意，然后再普高大师长将文殊金刚等许多有志加持的佛像以及许多经典交给一个僧人中等吗访问上交方面化身悄悄地请出去，最后尊者向上座挺足请求，遵循他短裙去尼泊尔藏地众多圣地朝圣朝底，上座知道了 尊者本来乐意去藏地，藏地众生有坚持邀请，只得同意让短金虎藏人，但是他要罗素发言，一定要在三年之内将尊者送回印度。当尊者制度一行离开印度导播中时，那尊亲自率领300禽僧前来盛大的欢迎贾俊介庞崩。庞崩和荣木庆详细见面情况，如果重者如果一见面会有的身体信息相续变得调整，以及后来这些尊者大医师人间上我们会面情况。最后一段，他那么讲究为的尊重阿底下，他留着言论详细的讲述了次间北方学域中三代法王历尽千辛万苦建立了佛教的情况。后来朗达玛麦佛以及他的祖先安迪法王们不顾生命的危机在藏地重建佛教的情况，也谈到现在仍有人依教密法的攻击毗卢耶以及毗卢耶攻击密法，显明二者如是领热矛盾个人品质自己的喜好形式情况下，特别成为红军阿瑟里以及陆军阿瑟里两二人对头上王主开始和合超度自法那样的会员乱行的导致佛教衰退极点的情况。让我说到大悲的种种，你现象不必为我们这些初野藏地化解开始那些圣圣习有之法，请你先开始业果以培养，特别求你大悲摄数为我们开始一种你所亲证能总括所有简密教典的注解，而且包含全无道意义修持利益藏地全体民主之法。最后他还清过了一些细节的问题，例如行律仪之身是否必须具足别解脱律仪，依照单独方便智慧能否成佛，可是否为获得灌顶讲解密系，可是否反省实相智慧灌顶为获得金刚阿舍利灌顶，可是否密法诸业。尊者对他所提到此问题十分的喜悦，为此找了菩提道灯论，将一切显密典及注解密意缩短在三章之论开部著述。定定三十一界佛必正法也众生，显弟子菩提观，清净善现觉，全请善现觉道灯。问中正讲究菩提观为显弟子，并不用他献了很多供养，因为他的求法的模式令尊者感到十分的高兴。我的大波上师如果当时讲究我请求你传这个灌顶，你传开序吧，而且尊者会感到不会感到高兴。像这样的大义牧师提出菩提道中论后，陆续暂定那些邪法出作的行为立即自动消失了。当尊者在安底下弘法将三年间，由于那罗是善作历史过，阿底下尊者是非常就是一种很柔软的当就是看到一个开心的时候呢，很容易喜怒哀乐的，就是说很容易会触动的一个人。说尊者将在阿底峡弘法三年，又一种是象征历史过意思跟全体尊者返回，尊者也同意了。昨晚南行至沙漠地方，一见尊者的杜母一再对尊者说藏地依靠一位大居士能极大的乐于众生，此时又一再说居士快到了，于是尊者天天关注着，并说我的居士还没有出现，杜母是不会再万一的。有一天当尊者是被施主请去，中等王来了，他先遵到尊者住所，得到尊者被施主请去，他马上返回消息，中人们见说，如果让我还要早一点参拉至于大神上师时，还是晚一参拉至于大神上师，我宁愿选前者，所以我不能耽搁，我要去尊者地方去找他。结果在半路上被尊者相应。 做这么件全全三百步坐地，然后对尊跟你说，尊在江苏访的他头上用翻译说许多吉祥状。那天早上的时候呢，尊者针对那个施主说，我需要一份食物给我的居士，因为尊者从不施入。因为那天请示四品藏巴收入，尊者将带回那份赐给宗日摩切，宗日摩切将藏巴吃了，留下的所有制成一根通宵燃灯的修等，在供着尊者的真篇。据说那松气是尊者圆寂，只知道尊者圆寂，宗日摩切重视尊者身边供上通宵的油灯，从不间断。就当天晚上，尊者有中这么灌顶，认定我上述弟子。后来尊者渐渐的就不与集中地区准备进尼泊尔访问，印度前方发生大浪状挡住了去路，无法通行。如德瓦引起尊者访问暂定，那座寺外请求尊者回印度，途中发生了战乱不能前进，一时感到十分难受，意上几脚。尊者安慰他说，未必如此不安，你一进了陆地却做不到，确实没有过世，一时闻言细种外跟继续道，那么请返回暂定吧。就这样尊者决定访战。当时途中发生战乱，是尊尊无法普音来全体藏民制服，因为尊者返回印度了，做他们之处上座。行动说，根据上座命令，他们返尊者返回印度，至于尼泊尔边界上版图发生动乱，无法继续前，所以日籍目前返回藏地，他们与入后战乱平息再送尊者回来。信上又说，尊者上帝早已不论立身世界是极广大的，所以最好能安住藏地，请示这样做是否可行。随行附上尊者亲笔的菩提道中了许多黄金，派人专属印度，一直念到那个四世爷，就是并上报国王，号召昭告天下后禁止传播该论。尊者著作本来不需要这样的生产，但还是按照当地规定，菩提道中论发给班智大美。菩提道论在短短三页之中，紧要的原貌无误的展示一个显密，一中在平去那边次论将一个佛经展现现教，故而得到班智一致认可，大家都倍感敬仰，回应强烈，异口同声的说。看来尊者西藏区不仅对藏人有利，而对我们印度人有利。如果尊者的印度的，更不会造出这部论，因为我们印度人智慧精进都很大，考虑到西藏的预定的经济微小，所以才会造出这么一部肆意逆风的论。上周波阿迪贾听了这么多的藏徒的通讯，只好回应藏地说，既然班智大玛做了这么的藏堂，尊者本来喜欢留藏地，有什么大的立身事业，尊者可以留着藏地，请他造一部菩提道论的解释给他们作为代替。消息传到藏地，卓罗不自胜，如总府他说，上座抢给我们抢山一样的重任，从今天总算可以摆脱了。贾吉巴蒙哥什么就是说，现在当珠尔间都被称为自世一文有护文藏人，有部分的内容是为后人。尊者普藏之前，宗主目前曾写信给那上次人，信中说，我将尽力引请尊者到前堂来的，你们得到确切的消息后务必马上出来迎接。因此当尊者领进前堂时候呢，宗主目前自书高瓦斯加万丘斯加智者等前诸位法师，希望他们赶紧前来迎接尊者到来。当夜我高瓦卫戍的前长法师准备欢迎古敦，问信徒如何为立他的名字，当被告知等字中已经包含，跟他说，我难道是属于等字中的人吗？我难道是属于等之中的人吗？作别送先行，送的一见他纷纷就前来迎接他们，全体做站定，大讲说头的身披我的。当尊者叔叔看起这群人说，来了许多站定的鬼魔，并用斗风将自己的头摸起来。后来那些下马换着山芋前的自己尊者在欢喜心当的。尊者抵达前站后，在那里在广传法轮，做了许多对圣教众生有益的事情。尊者在阿里散布住了三年，礼堂九年，前后长就五年，一共住了十七年，嘎当教法师等人说是三年，说法不一，十七年一说就是北派主持宗大悟师的所主张。因此老祖依止尊者的时间计算，印度二年占地为十七年，如他自己所说，一直伴随十九年。 藏王全军如等极大的努力，引起阿里人的藏地产生重大事情，以尊者所做一切最重要的，为了道中人当尊者的准备，运行藏地的时候呢，自尊杜牧或一位上司班子大，黑陈书记，自教不厌，顺教自威严，沉睡更威严，三系三代孙更胜，扶持中四十二页，佛一定指的是本丹时代，自是指中国大巴中中敦巴以及别列协罗等时代，四是三兄弟时代，最中孙是指朗朗唐巴夏琼巴等人时代，第三是指是三界温敦三界贡巴等人时代，更威严的意思就是后一辈的教法均能比上一辈的教法来的复兴，由于以后学量不再满足道次本身，加上一些命柱随性进去，而因而需要是这样，在阿底亚尊者的藏地已经隐秘了成教正法重建，将工具常备的规矩增光了，将那些邪界无垢让的佛法头上清理，是大报成教远离真的将道彻底传给中等吧，中等吧，请问你为何密助教界随他人而吃吃道彻底传授？这回答，除了你以外，我找不到任何托付执法的人。尊者到此地教的思想秘密传给中等吧，中等吧向大族宣讲，后来成为三族传习噶当教典派，以波多瓦小琼巴该派是在诸大经典基础上讲，到此地噶当噶当次第派是用贡巴瓦说圣教次第讲解次第，比前的消解是噶当教授派，由于紧握把传给脚把配合元气心应到上师教授讲解，到此地我们圣归依处大伯上师讲述的资金我用的口传，然后现在不直接以噶当三派来，但不表示这三派不存在，研究五部大人将大论到此地何其修与噶当教典，如何无法到如果无法到这样，但会理精进还客人文思到此地广乐而修的就是噶当次第派，这也不省人乐道树道简略教徒基础上具足一切道德，书人来噶当教授派，如前已书至尊中大师有噶当三派合乐，尊重到至尊大宗可否到次第的管中略三略精华，前面已经讲过，如中可否中宗喀巴传中说，他经常只尊文殊会面，就像上师弟子一样，只尊文殊给他献笔，不计其数。所以到此地也可以说，宗喀巴大师也只尊文殊呢听说的。尽管说宗喀巴大师仍然十分强调可以回州只尊就是说菩提道次第广乐有三主要道，这两种不一样的。三主要党就是说菩提道次第就是主要讲下中上次道，那三主要党主要讲的就是先对先要断除对现世的这个执着，以及观下业果的道理呢，断除对来世的执着，就这样慢慢去解的时候，就是他依照这个萨迦派的那个基道过的那种方式来去传承的讲述的。所以念完当中国巴大师完成菩提道次第广论毗婆三论藏一部分，他只尊文殊把他做了汇报，只尊文殊与他开玩笑说，难道我说开始他主要道还不能包含所有的法吗？大师禀告说，我专写次论以只尊中三主要的为明根，菩提道次第论为所示的根本，在这基础上再加上须达噶当派教法作为补充而成的。四十三页第我们的版本是三中国道士科舍，我打上著作大毗婆舍那一章，认为这对众生不会有很大的利益，然而至尊文殊却对他说，毗婆舍那章也写出来对众生将会有中等的利益，像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绝命行闯还有许多，在这里面说观属大事创建，但现在时间不够充分，这里请大家去细致运动下关注大生命的。那中国佛大师的大毗婆舍那的这个讲的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非常的这个深奥，所以我们就今天念到这里，就是四十三页的，这要请求大家细细观察阅读一下有关大师生僻的著作。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看一下，对我们前面的诸师道德嘛，他们怎么去那个去去对为这个佛教做出的如此的贡献。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去做，但我们尽量呢以自己的理念来为这个正法付出，那千万不要拉下那些诸师道德的后腿。所以呢，这次一个小小的去宣布一下，就是再次听法的听闻里面，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地的法友们，来自我们内地的法友们，请今天开始到明天呢，就是尽量的向这个向我这个登记一下。因为我们要统计一下人数，要准备甘露丸等的事情，所以请大陆的来的法友们一定要跟我就是报就是统计一下人数，就是说能如果能的话呢，跟我直接打电话给我，就我的电话就。就是说我要知道人数，所以请跟我登记一下，就是现在大陆的人的话，有如果不管你有没有通行证，有没有 BAB， 请尽量跟我登记一下。我电话9882308717，9882308717，就是请大陆来的法友。
Lord, Lord, Lord.